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很高兴啊，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很激动，刚刚我们的敬拜队带领我们的诗歌就 warm 了，我就是热起来啊。我们虽然这个环境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好，我们在今天一起来学习这个是诗篇的90篇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起的敬拜，有一起的赞美。阿爸父啊，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都是有您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您的话语中得力量，得亮光。也愿您真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啊，与孩子同在，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要成就的旨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谢谢您，我们祈求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学习的是诗篇90篇啊，1到17节，这一篇经文总共就只有17节啊。诗篇90篇呢，是一篇祈祷诗。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摩西晚年所写的。摩西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出生的时候呢，埃及国王是要杀死所有的希伯来人男丁，他是被抛弃到河水的蒲草丛里，因为神的介入，他被埃及的公主看见了，收为儿子。他生命的前40年呢，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他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他就出了皇宫去看到他的希伯来弟兄，发现一个埃及人来欺压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他事情暴露之后呢，他就不得不逃离埃及，逃到了米甸，在那里40年，照看他岳父的羊群。可能摩西他就以为他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但是神却在他80岁的时候呢，让他看见荆棘中的异象，呼召他出来，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我们总结呢，他的前80年是为自己而活，他后面的40年呢是为了神而活。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呢，他亲眼看见了那一代人都死在了路上，包括他的家人、他的哥哥、他的姐姐、他的亲朋好友，他的这种经历呢，也是我们也要经历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哥哥姐姐、亲朋好友，也会走这样的路。但是，我们看摩西的晚年，他的生命呢与神联合，他不再看周围的环境，他感叹的人生。他仰望的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在神的居所得享安息和盼望。摩西经历了他这样的一生呢，他写的90篇的这个诗篇，让我们后人知道人生与神的连结，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他的经历呢，我大概会分3个部分和我们来一起学习诗篇90篇的整个的架构。好，我们看他的首篇的第一节及二节，我们看诗人怎么说。神是我们的居所，他说：主啊，以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是什么？ OK， 好，我把麦克风放近一点。好，这里的居所呢，圣经有其他的版本解释或翻译为是避难所。我们从创世中知道，神创造天地，有空气，有水啊，有白昼，有黑夜，他也创造了人类，赐给人维持生命的一切的所需。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在这些他还没有创造之前他就存在，就是从造天地以前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我们眼睛不能见神，但是我们借着他所造之物，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都有享受到神所说的一切 我们生命是神所赐，我们生长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知道，都离不开神的创造。我们的人呢，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天地还是在的，神的话语也是存在的。从摩西的祷告的这句话来看呢，我们看这种现在这种境况，现在是这样，我们将来也是这样，我们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摩西在其他的地方也祷告中也和大卫的诗篇中也多处的提到，还有生命记中都记得过，永生神是人的居所，人是一直居住在神所创造的环境中，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要听命于他。我们在地上都是个寄居的，在地上的日子都是短暂的，只有神是亘古长存者。我们接下来看摩西，他用了几个比喻形容人生的苦胆。我们看经文，继续我们把经文再读一遍。人生的胆醋是3-6节，他说：“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萎枯干。”我们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人是很脆弱的，也是很有限的。他说我们人是像尘土，也还要归回尘土，然后又我们的生命又像昨天，就像睡了一觉，又像洪水一去也不会复返，又像早上的草，早上长出来晚上就枯干。我们在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尘土造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经文是说什么，神用地上尘土造成人形，把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就是亚当。但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犯罪之后，神对他们惩罚又说什么，他说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知道亚当活了是930岁，圣经中里面记载寿命最长的是马窦萨拉，他活了969岁，差不多是1000岁，差不多1000年这样的寿命，这种寿数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现代人，我们平时在新闻里面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后面也记得，当人犯罪之后，人在地上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很少人能有活过超过120岁的。从创世时期的人和现在的人，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同时都要面对的是死亡。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千年如一日，对吧？我们就像昨天的，就像过去的昨天，我们就是像夜里睡了一觉，时间就会过去。我们中国的谚语说：“天上一日，地下一年。”这句都是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的人生呢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时间在永恒里是微不足道的。当亚当犯罪，人与神就断绝了关系。死呢是每个人的结局，我们世人的生命就像流水一样，一去就不会复返。世人在这里还有形容，我们的生命就像睡了觉的，就是晚上睡觉，早上起来，这样日复一日。还有比他还比有个说，那植物发芽生长，晚上就凋谢枯干。我们可以观察一些植物，它们早上可能发芽一个很小的嫩芽，很漂亮，很可爱，但是说如果没有去呵护它，也没有给它水，它晚上可能就枯干了。我们看着我们的生命也是很脆弱的，我们人生从出生开始就会面对死亡，我们在一生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呵护的。如果我们不去呵护，这个生命也会很快的就没有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盼望长大，每年父母亲为我们庆祝生日啊，自己也想过生日。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再过生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了之后，觉得距离死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可以形容人生是加减人生。小的时候呢是加法， 希望快快长大，希望自己可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可以自己想做自己做的事情。但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很快的我们都老了，人生就变成了减法，一天天的过去，一周过去，一年也过去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来思考人生，这是一个非常短促的人生，在这短促的生命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再看诗人告诉我们的经文七到第九节说什么，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苦难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经文是这样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眼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神起初他按照神的形象造人，将人放到伊甸园的时候，起初是好的。当亚当和夏娃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时候呢，神也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犯罪，犯了罪之后就什么，被逐出了伊甸园。神对他们惩罚是什么呢？就是一生劳苦才得以糊口生存，最终也要面临死亡的结局。这个是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旷野，我们看到神供应他们，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民反反复复的犯罪啊，他悖逆，我们就看见神的震怒和惩罚就在他们之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从加底斯开启他们的行程，过了38年，他们回到了哪里？他们还是回到了加底斯。他们从起点开始，他们还是回到了原点，也是因为他们反复的犯罪，神让他们经历瘟疫和死亡，神带领他们出来不是想灭了他们，神要带他们到神所赐应许之地去，但是人是悖逆的，人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不听神的话语。所以呢，神就让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他也是人让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权的，神掌管一切，他也是希望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要脱离罪恶。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地是充满了罪恶，所以神要灭绝迦南的一切，让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应许之地。他也是希望他的子民脱离罪恶之后，有一个洁净的地方和一个新的心灵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神要与他们同在。但是因为罪使得神与人断绝了联系。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明白神的救赎计划，就像我们刚刚弟兄姊妹唱的诗歌一样，神是永远存在的，他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都清清楚地显现出来，世上是一个义人都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过往的经历，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没有犯罪，甚至犯了罪也是别人造成的，我们骄傲啊，自满啊，甚至目中无人。当我们信主之后啊，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到罪呢，是从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生下来就有罪，我们自己不能脱罪，唯有神能帮助和改变我们。我们再看我们人生经历，我们经历各种困难，吃过各种的苦，我们的一生和以色列民所经历的是一模一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还会回到哪里去。每个人的年月最终就好像人的一声叹息转眼就没有了。我们再看诗人后面的给我们说什么，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在摩西的时代呢，根据一些参考是说，当时的埃及是比较文明的， 埃及的人呢，平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身体好了会长一些，如摩西所说的医生的年月，可以是70岁，强壮的到80岁。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我们人类的生活的环境健康状况比古代要好，我们人的平均寿命比古时也长，但是能活到70到80岁的也不容易。回想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像不像摩西所说的劳苦愁烦居多？我们担心明天的生活，我们担心孩子的成长，我们担心家人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一晃眼，一眨眼，孩子大了，家里老人老了，自己也老了，自己种种的计划都还没有完成，一眨眼时间过去了，所度过的岁月就像一声叹息，转眼即逝，如飞而去。以色列民在旷野38年，从埃及出来的20岁以上的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外，没有其他人进入应许之地，就连摩西他自己也只能在山上远眺那个应许之地。我们看见摩西他在经文中他有抱怨吗？他没有抱怨，他只是把神与他同行的一生记载下来，让后人领会在这个短促又苦难的人生中要转向神，远离罪，好逃离罪的愤怒和惩戒，一生经历神的恩典，把我们焦点从我们自己的苦难中转向神。那我们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那人生的转换要从神那里转换，就是从苦难的人生到喜乐的人生的转换。那转换的原因，我们的诗人也告诉我们呢，就是11、12节经文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看摩西，他向神诉说，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是什么呢？不敬畏你惹你的愤怒是什么呢？摩西观察到，人罪的特性之一是人对于道德和最终极的关系没有警觉，没有警觉性，人只为眼前而活，也就是为了自己的那点需要而活。摩西是知道的，他用这种排比句是呼唤人们要知道世界是神掌权，当人对神没有敬畏的态度，犯罪的后果就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恩典，看见了神的怜悯，他也看见人的悖逆犯罪惹了神的愤怒，他也看见人的罪性和人的软弱。要明白这些道理改变自己，我们人靠人是做不到的，要寻求的是神的帮助。我们在诗篇、在以赛亚书、在箴言书学到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聪明人。只有神是智慧的源头，只有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语，才会得到智慧的心。摩西教导我们人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人从出生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定的因素，人生的旅途就充满了各种不定的环境和因素。我们自己想想，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满意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现状也不满意。在这里诗人教导我们要明白生命的短暂，我们的心要寻求是永恒的居所，寻求神的宽恕和赐福，得到智慧的心。这里经文说谁晓得神的怒气的权势，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知道这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他明白父神的旨意，他降世为人，他在地上所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 他明白体贴人的感受，明白人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挣扎，他也明白父神的旨意。最后他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对人类的救赎，他代替了人受了神对罪人的苦悲，他作为替罪羊被献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牺牲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人与神建立的这种桥梁。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他完成了神的救赎的工作，他死而复活，把这个永生的盼望带给了人类。他说过他要信他的人在一起共走人生的道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永不落空的，所以我们人要认识他，要敬畏他，要得到他。那得到他之后，我们就知道得到是有一些益处对我们的人生的，是从苦难到喜乐的这个转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耶和华是，我们看诗人怎么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想诗人，他这里是说向神求，他求神的怜悯代替惩罚，为仆人们后悔是摩西向神求的是恩惠，这样同样也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向神求。摩西向神求的时候，当时求他求神是赦免以色列们的罪，这里呢仆人，这里说为仆人们后悔，这个后悔呢我们在字义上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在我们的其他诗经书上面解释这个后悔是叫做怜悯或者是回心转意。诗人恳切地祈求神不要因为我们人犯罪就离开我们，虽然我们世人都得罪神，但是还是有敬畏的心要存在，求神的爱与怜悯存留。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学习到神就是爱，神是喜乐的源泉，主耶稣基督是神，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得到是在他那里才会有平安有喜乐。神也是慈爱的神，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呢，让本该受刑罚的得到了恩典，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得到这个恩典之后，就是一生一世要欢喜。神所爱的必管教，他不愿意人受苦，他是让我们敬畏他，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罪悔改就会健康成长。如果神不管教，我们会在罪中不能自拔，就永远沉沦下去。神的管教不是要人灭亡，而是要造就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是父母管教孩子一样，他管教是希望孩子走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事，走正确的道路。神的管教是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人生，人生的过去和现在就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要做好预备。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是预备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永恒的这种道路，因为永恒的盼望是神带给我们在受苦的日子里面有了喜乐也有盼望，神会带领我们生命的改变，当我们生命改变之后，我们就能领受到那种喜乐，就会超越我们环境带来的喜乐。我们人常说我们要精神生活也要物质生活，人的物质生活很容易就通过外在的条件或者是东西让我们改变，但是精神生活是我们里面的那种生活，那种喜乐只有神的喜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才能体验到，才能感受到。所以我们要求神要带领我们作为人生的一个改换一个转变，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与神同在同享喜乐，和神享受永远的荣耀。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在未信主和信主之后都有比较，我说我自己的来说，我在未信主和信主之后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我从小是在一个湖南的小山村里长，农村里面出来的。我们去了外面读书，我去了深圳，从深圳来到美国读书，在美国工作，又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定居，都是在寻找人生的一个比较安静、比较适合自己的地方。在未信主和信主之前呢，所以我的人生经历让我造成一个我的性格是非常好胜的。我做事情要做到完美，我胆子也大，我脾气也大，我没有不敢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敢去尝试。但是呢，在未信主和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气氛也是不是太好，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家现有老人和我们同住，家里的气氛和以前是很大的不一样。这些改变不是我们自己改变得到，我们都是信神的，是因为神在我们家里做和睦的工作，他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就有一种安静、平稳和喜乐。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家中做了这些奇妙的工。回到诗人刚写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也知道世人的日子是劳苦短暂，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改变现状，在苦难中看见希望和享受神的恩典，享受从神带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在享受之后，我们还要成长，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人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需要让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人都同享这种喜乐，我们大家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才有真正的喜乐。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做。我们上周我们的郑牧师跟我们分享过，在教会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成长，我们在教会里有，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有喜乐，就像我们刚刚的敬拜一样，我们在神的殿里敬拜，我们唱诗的心里那种喜乐，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只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喜乐。那我们知道这种喜乐之后，我们人生的年月是苦短的，那我们还要做的什么，就是要勤做主工。我们看十六十七的经文，诗人说，愿你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的人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惠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的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刚刚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功不是一个人，这是我们，看诗人就是说是我们，是我们大家。摩西祷告求神将他的作为向仆人们显明，他的威严向子孙显明，让人回转向神，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是让我们通过神的彰显，我们知道神的力量和神的荣耀。当摩西回想往事，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从诗人的话语中，我们看出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与神同行，他将一生的焦点他是放在了神那里，他看见人的软弱、有罪、有限，唯有依靠神，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之下才有了盼望。我们把摩西的这种意境带到我们现实之中，带到我们自己身上，一生吃喝嫁娶劳苦愁烦，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也是转眼成空。只有短暂的人生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就会在困境中、在绝望中有盼望、有喜乐，生命才有改变。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说过，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来的是叫人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奥，是个无法明白极大的福分。我们只有得到了才能感受到，我们只有得到之后，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一生，我们所实现自我价值在永恒里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人生的价值需要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 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在神的恩典和保护之中，我们所做的功才会被神建立。我们知道摩西虽然没能亲自进入迦南地，但是摩西祷告求主建立他所做的功。我们在新约彼得前书中也看到，那里有记载摩西为神所做的功都被纪念。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三个人，对吧？耶稣基督、摩西和以利亚，他是与耶稣同在荣耀里的，他所做的功都被神纪念。我们回想我们得到，我们中国人得到的福音，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们用鲜血传承下来的工作。圣经学者说，我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使徒的鲜血之上。耶稣基督的使徒将福音传下来，还有后面的门徒将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他们所付出的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神的同在，所做的功都是神的手在建立。我们中国人得到福音，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马里逊1807年将福音从英国带到中国呢，他将圣经整全的翻译成中文圣经。虽然马里逊他自己一生带领归主信主的人屈指可数，但是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有了中文圣经，我们中国人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可以去看，去了解保罗说过什么。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圣经就是基督的话语。他所做的这份工作，让我们中国人去可以学习明白神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再有一个例子，我们11月初的时候，多伦多国语培灵会的讲员戴继松牧师他们一家对中国人的使命。戴继宗牧师是戴德生的第五代。戴德生是1853年受当时英国的中国传教会差遣，坐船150天从英国到了上海，开始他的传教工作。当时在上海是有这个租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但是戴德生带到上海之后，他建立的是中国的内地会。那是中国还在中国的清朝的时代，他将福音从上海传到了内陆地区。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中国内地会是影响最大的宣教机构。根据资料记载，到了1949年的时候，这个宣教事工呢，带领了9万人受洗归入基督。那个时候是9万人。到现在，根据中国信耶稣基督的人，根据一个国际宗教自由皮尤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现在是8100万人。这个看到这个增长，然后世界总共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有22亿，占了世界总人口的32%，在所有信仰位于世界第一。这些工作都是神差遣他的这仆人将他的福音传到了万邦，这是神的大使命，是神所建立的工作。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在这里17年呢，明年就是18年。我们的教会的存在是神差遣他的仆人在我们的中间建立了他的事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明白福音的大能，一起成长，一起的造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做的工可以包括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都求主建立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小基督，我们所做的他人是可以看见的，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人，把神的这种喜乐、这种平安带给有需要的人。愿主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工也要合神心意，也愿神建立我们所做的工在永恒里有份，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再回想摩西他的一生，他一生是恩典的一生。 诗篇九十篇是他所写的这个祷告诗，他一生是120岁。我们刚刚在之前我分享过，他前40年的皇宫里长大，中间40年在旷野牧羊，他生命的最后40年是为主做工，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他的一生从甜到苦到回归与神的同行，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都在掌神都在掌权，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被神纪念，最后与神的荣耀同在。他的这些看见，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看见和效法的。在人生这个短暂劳苦愁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带领，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认罪悔改归向神，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功能，我们人生将在神的震怒下虚度一生。诗篇九十篇，我们在思考他给我们的警戒是什么，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生，我们起初从别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也是悖逆，我们也挣扎，我们也挑战神，到我们信靠神，寻求他，明白神的话语，也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谦卑的下来，认我们自己的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遇见他，经历他，得到了神给我们的智慧的心，我们人生的转变，在短暂困苦中经历了神的同在，被神的喜乐的灵充满，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树散人生，我们还依然站立，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愿神继续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建立我们所做的，有恩典怀绕我们这一生。感谢神，让我们来一起思考摩西带给我们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悔改他的在神的面前。感谢神，我们去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啊，赐诗人真的留给我们这样话语，真的是让我们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每个人所学习的所经历的，真的是就是一生的劳苦愁烦，如果没有您转眼成空，我们因为有了您，有了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有盼望有喜乐，能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愿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把您的福音广传，不单的是我们自己活出有这恩典的一生，也把这样恩典的一生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和我们的邻居。我们谢谢您，愿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神，感谢李华弟兄带我们神恩典的话语。好，下面我们再次有请弟兄姐妹啊一同。